必成的事。本书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于1965年12月5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热叶突第一神召会的讲道录音带《必成的事》编译而成。邦尼弟兄还有这里的会众，我能再次回到圣伯纳蒂诺，真是非常的荣幸。这个地方曾给我留下过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当我听说上次到这之后所带来的影响至今还在时，就更让我感到高兴了。这说明几年前我们来这儿确实是主的带领。刚才我在停车场坐了一会儿，回想起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在芬兰布道的时候，有一位伊萨克森太太做我的翻译。当我要离开时，她走到我车边说，他说你是芬兰之音。我不知道伊萨克森太太是不是住在这儿，我不知道，我估计他今晚没来。梅伊萨克森太太是芬兰人。之后我又想起了一件难忘的事，那是我在一家叫做鹿角旅馆旁边的餐厅吃饭时遇见的一个女招待，我相信是的。这个女士，我跟她一起祷告，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女士，但不是基督徒。我曾邀请她参加聚会，她失去了一个孩子，我想她与丈夫分居了。我们祷告让她与丈夫能重新和好，我不知道这位女士今天来了没有。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个人从什么地方带来一个小婴孩，大概有一天的车程，这个孩子死了，躺在母亲的胳膊上，但后来又活了。这个人来了吗？我想这孩子可能是从旁边那个州来的，大概在这儿北边。那个年轻的母亲和孩子的爸爸开了一整夜的车，母亲抱着死去的婴孩伤心地坐在那里。我想多大的信心呢，即使我是世上最大的伪君子，神也会尊重这个母亲的信心。我像这样抱着那死去的婴孩开始祷告，孩子的身体慢慢暖了起来，开始动了，并睁开了眼睛。我把孩子还给母亲，他们是从外地来的，我估计他们可能不是五旬节派的，我想他们可能是什么教会的。其实我连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都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他们，我光顾着为这婴孩的复活高兴去了。这之后，邦尼弟兄，时间过得真快，但我们还是在侍奉着同一位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见到 Larry Cup 弟兄坐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保罗，对啊， Larry 是你的父亲，没错。哦，是吗？在俄国。我知道，这位年轻的战士肯定是在那里从事我们军王的事业。我真的很高兴来到这儿，并听到这位年轻的传道人说，他从我们上次在这里的侍奉中得到启发。这个太让人振奋了。那我相信，现在，我知道有很多人站着。所以我们不会讲太久，我们也纪念到这些大的医治聚会。我听说在这附近有位弟兄正在举行一个医治布道会，叫 Larry 杰肯斯，我想是的。我很感谢主，相信主会祝福他并给他一个成功的聚会。能来到这样的教堂，真让我感到很荣幸。我总是觉得在教堂里聚会比在那些礼堂里好。我并不是反对在礼堂里讲道，不过你知道，也许这是一种迷信，但对我来说却似乎是一种事实。你看，当你进到一个曾经举行过各种打斗、摔跤、粗俗表演的礼堂时，不然你感到那些邪灵似乎还在那里游荡。这听起来似乎是迷信，其实不是。但当你走进一间教会，当然我指的是一群属灵的会众，你会感到非常的释放，就像在这里一样，有某种东西，有神的同在， 你知道，这看起来很不一样。我不知道建筑本身会有什么影响，但关键在于那里的会众。当然，在别的地方也会有同样的人，但却是在那些邪恶的场合。也许只是我这么想，但不管怎么样，我起码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不想留你们太久，因为有许多会众是站着的。明天晚上我们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哪儿，离这儿不远，在哪？明晚的聚会是在柑橘展览厅。我在为商人，就是为全福音商人团契做巡回布道。那这个是我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为他们讲道。他们当中有一位非常我非常要好的朋友邀请我们来这里，我们很高兴今晚能来到聚会中。在我们翻开圣经之前，那任何有点力气的人都能这样翻开圣经，但唯有圣灵才能把道给我们打开，开启我们的悟性，并启示经文。我相信圣经，我相信它是神的话。我相信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世上的人，有一天将受到这道的审判。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我知道有许多人不同意这一点。那不久前我与一位非常忠心的朋友谈话，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说神会借天主教会来审判世界。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哪一个天主教会呢？如果神借卫理公会来审判，那么浸信会怎么办？神若借一个教会来审判，那别的教会就完了。所以这里有太多的混淆，但我们必须进到圣经里找到真正的答案。那圣经说神会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他就是道。那约翰福音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这是真理。我相信在神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无限的神，他是有限的。我说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他的心思是那么伟大，凭着我们有限的头脑是不可能理解他伟大无限的智慧的。因此当神说了一件事，当我们听到他在圣经中说到某件事，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事情却一定会发生。我相信神的话永不落空。我相信因为神知道我们有限的小脑袋理解不了他的伟大的心思意念，于是他就亲自解释他自己的话。他不需要任何人替他解释，他借着按时应验自己的道来解释他的话。我相信神从起初就让挪亚成为那个时代的道来传神的信息，紧跟着又来了摩西。摩西不能套用挪亚的道，他不能造一艘方舟让以色列人沿着尼罗河飘出埃及，去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摩西的道在挪亚的时代也不行，因为神那一部分的话语是借着摩西被显明为真理。同样耶稣也不能沿用摩西的道，路德不能继续死守着天主教的道，卫斯理不能停留在路德的道上，五旬节教派也不能套用卫理公会的道。他教会在成长，每一个时代都在圣经中划定好了。因此神通过圣灵借着彰显印证他自己的道来启示他的话语，这证明了那是神的道在他所应许的那个时代应验了。耶稣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做的这些事，因为这些事证实了他是谁。要是有人能明白圣经就好了。他来得如此奇特，以致人们根本不愿意相信他，因为他是一个人，却将自己当作神。但他是神以人的形体出现，神在基督里使世界与自己和好，若不是神与他同在，无人能行这些事。我们知道这是尼哥底母说的，连犹太公会的人都相信。现在我们知道那个道，如果他们晓得神的道，耶稣说，如果你们认识摩西也必认识我， 因为摩西写的就是我。如果他们回头查看圣经，看看弥赛亚要来做的事，那他们就该因着这个印证认出他来，就是神借着基督使世人与自己和好，并且他所做的应验了所有关于弥赛亚的应许。耶稣为神的道做了见证，并成为那个时代活的道。我相信今天也是一样，神借着印证他说他要做的事，为他的道做了见证。我们知道现在是救恩的时代，神呼召人远离世俗，从一个犯罪的生活转向一个侍奉主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神将他的灵从天上倾倒下来，用许多伟大的神迹奇事伴随着这时代的施工。现在正是春雨秋雨同时降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伟大的神迹奇事会出现，这也正是许多大宗派所拒绝的。但我非常感谢有你们这些敞开的门让我进来，使得像你们牧师这样的年轻人能够从中得着启发。这是我越来越老了，知道自己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但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会继续传扬这信息，直到主的再来，如果他不在我这一代回来的话。当然我希望能见到他，我每天都在盼着他警醒持守，为那个时候做好准备。那在读神的书之前，让我们先向他的作者说几句话。我们低头。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晚能活着回到这个坐落在群山环绕中的大城市来。我们举目能同时看到山顶的积雪和繁茂的柑橘林，你赐给我们一个何等壮丽的世界来居住。当我们看到人类在这地上胡作非为，父啊，我们实在为自己感到羞耻。今晚我们要在这儿尽一切的努力，使人们能够看到神为我们所行的大事，让他们知道前面还有一些更伟大的事。父，当我们来读你的话时，愿我们今晚盼望着这事。父，我们虽然能读，但唯有你的圣灵才能把里面的启示揭示给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Amen。 那你们可能喜欢做笔记，可能跟着传道人一起来读，通常当他们读的时候，那很多年前我通常不需要写着圣经的章节等等，可是现在我有点老了，我最近刚过了25岁，当然这是25年前的事了，所以记性就更差了。但我还是按照神的话语努力持守着我知道应该做的每一件事，直到他呼召我回去。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4章，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今晚我们来读一下，并从中讲一个主题，如果主愿意的话。那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段圣经，这段经文往往被用在葬礼的聚会上。如果我真的愿意在葬礼上讲道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世界的葬礼，愿这个世界死掉并重生。约翰福音14章1到7节，我想我已经记下来了。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愿主祝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会儿我们会在讲道当中再次提到他。现在我想先讲一点有关教堂的事。昨晚我在亚利桑那州的优马，那里是我现在的家。在这之前，我的老家是在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是几年前的一个意向叫我搬到亚利桑那州去的。 我们现在住在那里，我在那里没有教会。格林弟兄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位弟兄，他在原来的神召会，就是市中心神召会的旧址上，他建立了一间教会，他们合并了。我想他们都跟布罗克弟兄和基尔莫弟兄去了，所以教堂就空了。于是 Perry Green 弟兄从德克萨斯州搬来接管了那个地方，他和我们一起同工。那我很高兴看到格林弟兄把那间关闭的教堂能够重新开放。昨天晚上我在优马为那些基督徒商人团契讲道，我讲的题目是背题。在一个宴会上传讲这样的主题也许很少见，不过在场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是基督徒。那当时的情形就跟这个布道会我说跟这个教堂一样。如果我问你们中间有多少是基督徒，可能在座的每一位都会举手，你是基督徒。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那我认为我们应该事先就得到通知，而不是瞎猜。我们已经事先知道了我们的归宿是什么。今晚我就想讲这个主题，题目就叫做必成的事。昨晚讲的是背题，所以今晚我想讲必成的事，这样就跟昨晚的信息联系起来。那我们都知道会有背题这件事这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耶稣在这里说他要先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对犹太人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既然信神，那也应当信我，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就是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你们看见我所做的事，那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对于世世代代受教的犹太人来说，相信一位超自然神的存在是件很容易的事，但要让他们认识到神曾经降世并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人来彰显他自己，神在肉身居住，那就太难了。但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时耶稣在地上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他借着各样的大神迹奇事向人们显示并证明了他就是那位在肉身彰显的耶和华。他所提到的圣经经文都是指着他说的，而且他证明了他就是那位彰显了的神。他说，当你们看见我生命结束时，说那是为了一个目的而结束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耶稣似的告诉他的门徒，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我说过这是一个葬礼上的经文，记住死亡就摆在我们眼前，我们不是自己是否，也许今晚在座的可能就有人不能活着走出去。生死就是这么难料，五分钟前在这房子里可能还是个健康的年轻人，但五分钟后可能就变成了一具尸体。是的，同样也许五分钟后我们每个人都进到荣耀里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这都掌握在神的手中。耶稣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时辰，这只掌握在父的手中。但他告诉他们死后还有一种生命，因为我是去预备地方是为了接待你们。他在告诉他们，向他们表明这个生命完了之后还有一个生命。要是我们都能知道在今生结束之后还有另外一个生命的话，那对我们该是一个多大的安慰啊！随着你年纪的增长，这件事会对你变得越来越实际。当你看到自己一生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时，你就更得抓紧时间来预备了，为那伟大的时刻做好准备。这生命不 他是这同一个生命在另一个世界的继续，另外一个地方。你的出生是预先计划好的，我估计你们相信这一点。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出生是预先计划好的，你知道吗？你的出现绝不是源于一个神话或一个想法，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先计划好的，包括你现在身在这个地方。这位无限的神知道，神要是无限的，他就得知道地上的每只跳蚤会怎么样，甚至他们会眨多少次眼。这就是无限，看到吗？我们的小脑袋无法了解无限的含义。无限的神，无限的神，他无所不知，所以没有什么是出乎他预料之外的。如果我们认识神的道，就会晓得我们生活在那里，就会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我们所经历过的事。这本神的圣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神在各个时代的工作，一直到启示录，以及神将来的应许，神所有的应许都是真实的。神从不会说任何他不能确认的话，神说的每一句话都必应验。在创世之前，有些人混淆了创世纪，说神是在不断的重复，不，那是你的误解。看起初，神说要有这个，要有那个，是这个世界还是一片黑暗混沌，甚至当他说了要有光，可能过了数百年后光才发出来，但只要他说了就一定会应验，必须是这样。他说了他的道，那些种子都在水底下，当那时大地变干时，种子就长出来了。他说的一定会应验，他通过先知来说话。昨天晚上我也提过这一点，那比方说以赛亚，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谁能想到一个男人，受人尊敬的一个人，居然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样的话呢？但因为他是先知，先知是神的反光镜，他是如此被造，以致他不能说自己的话，他只能说神的话。先知就像一面反光镜，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也许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但神通过他说出来，因为神应许过，他若不将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以赛亚说完这话之后，过了八百年事情才应验，但他一定会应验。终于神的话在一位童女的子宫里扎了根，她怀了孕，生下了以马内利。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策士，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事情必须是这样，因为神已经通过他先知的口把他说出来了，神一切的话都必成就。因此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去预备地方，并要把他的人接到他那里去。这些人是谁呢？希望我们今晚在座的人是其中的一份子。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神已经为你开了一条路，一个条件，可以把你包括在其中。只要你肯，你有自由意志，你可以走你想走的路。但注意，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有一个世界就要来了。我说，这就像你的出生一样，一切都是预定的。神知道你在这里，你知道甚至你父母所做的，有人认为神不会一代一代的去追讨，但神会做的。在希伯来书，我想是在第七章，保罗，我相信他就是作者，他说了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他取十分之一献给祭司麦基洗德。保罗说，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见到麦基洗德时，利位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了。因着利位在亚伯拉罕他的曾曾祖父的身中，所以他也算是献上了十分之一。神追讨那些不遵循他话语之人的罪行，直到他们的子孙后代。看，你们都是神预先计划好的。对神来说没有偶然的事，他知道一切，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多少世代之前 他就安排好你今天晚上要坐在这里，你知道吗？你想一想，你曾经，我再重复一遍，你曾在你父亲腹里面，在你父亲的基因里，那时候他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但你看，之后通过神圣的婚姻，你被放到了苗圃，你母亲的子宫里，最后你成为形象与你父亲相似的一个人，从此你们有了交通。你能作为神儿女的唯一方法，是你必须要有永生。永生只有一种，那就是神的生命。只有一种永生，那就是神。你若是神的儿女，那你必须一直以来都是在他里面的。你今晚属灵生命的基因，是当世界连一个分子都没有的时候，就已经在父神里面了。作为神的孩子，你不是别的，乃是在神里面生命基因的彰显。当神的话语进到你里面之后，你就成为这时代的光，被彰显出来。你是神生命的彰显，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们，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是在，你如今是，你们今晚坐在这个教堂里，因为你的责任就是向这个国家和人民，以及你交往的那些邻居们来彰显神。不管你在哪里，神都知道你会出现在这儿，因为你是他的基因，或者说是他的属性。你必须是，如果你拥有永生，那说明你一直就有。神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你会出现在这里。当神的道，或者说水，神话语的水洗刷你的时候，你就在肉身当中被彰显出来。现在你可以与父神交通了，就像你跟你地上的父亲交通一般。你是王的百姓，不只是国民，你更是孩子，是永生神的儿女。如果那永恒的生命住在你里面的话，耶稣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他是神本性丰盛在肉身的彰显。因此当他来到地上并在肉身中显现时，那时你就在他里面了，因为他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因此你与他同行。当他在地上时，你就在他里面，你与他一同受难，一同死去，与他一同埋葬。现在你与他一同复活，并显出神的本性，并且坐在天上。你已经复活，得着了新的生命，并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哦，教会今天这意义太伟大了，能看到我们被合适的安置在基督耶稣里面，这对我们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如果我们是神的本性，那我们就不能靠教条而活，我们不能靠宗派而活，我们必须靠神的道而活。因为心腹是新郎的一部分，就像任何一个妻子都是她丈夫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成为道的心腹。什么是道的心腹？就是神在这个时代的彰显，是心腹，不是教条或宗派，而是神的一封活见信，是神的一个活的属性，以心腹的样式在我们现今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表达出来，并向着世界表达出神各样的本性来。马丁路德不可能表达我们所表达的本性，因为他还是在复活的开始阶段，就像麦种被埋入土壤一样。我们又要再引用一段别人的话，你们大概读过那个德国人取笑我的书，说我是狂热的狂热分子，他绝对是反对任何属神的东西，甚至取笑神。他说一个能分开红海将他的百姓们领出来的神，却两手搭在肚子上，任由他们的儿女们经过的黑暗的年代，所有的人都饱受苦难死去，他任由那些小孩子被狮子吞吃。你看，整个计划，整个教会都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说，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的天上的父指示的。这是什么？是关于他是谁的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是在这个时代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看到吗？不是他在其他时代的启示，是他在现在的启示。圣经描述的这启示在心腹里逐渐长成了完美的身量，所以既然基督这个麦粒必须被落在土里，那么心腹也必须落在土里，经过那个黑暗的年代，任何进入土里的种子都必须死去，否则就不能重新结出子粒来。神在五旬节的时候借着圣灵而建立起来的伟大教会必须经历殉道的磨难，进入土里，进入黑暗时代的土里，才能再次在路德时代长出来，并在这个末世长成耶稣基督心腹的完美身量，明白吗？只能这样，因此被提的心腹一定会出现，这都是神预先计划好的，他早有了计划，从一开始他就晓得每个人每个地方谁会坐在哪里等等，这都是预先计划好的。神知道这是会应验，所以他就这么做了。当我们到那的时候，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等我们到了那儿，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就像今天晚上是预备好的一样，就像这个时候是预备好了的一样。他伟大的预知使他晓得这一切是预知，他因无所不知而无所不在，又因无所不在而无所不知，所以借着他的预知，他不可能只是像刮过大地的一阵风，因为他是一个生命，他不是一个神话，他是一个生命，他居住，甚至居住在一所房子里，他住在一个叫做天上的地方，所以他的无所不在使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万事，因他无所不知所以他无所不在。你出生后啊，不断长大，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那神早就知道你会来到这个世界。你出生后长大成熟，对你们青年男女来说做孩子的时候似乎都很陌生，但现在却感到很实际了。当你是孩子的时候你无法理解，但现在你们成年了，开始明白每一件事情安排的都是那么准确，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同样你灵性的出生也是如此，当你是小孩子时，你来到圣坛前把你的生命交给基督，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你这事做得很奇怪，奇怪自己怎么会这么做，但过了一段时间，当你成熟了，成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事你就明白了，你一下开了窍，你明白了为什么要那么做。你肉身的出生预表你灵性的出生，它跟你是那么的吻合，在这个生命中当你不断长大的时候，你看到每件事都是那么合适，因为神造就你就是让你适合的事。当你晚上摇摇晃晃走进一个聚会，一个帐篷聚会或街角的一个小教堂，一个传道人传讲的一个主题，结果你就跪倒在圣坛前，这是不是很奇怪？但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了，当时你可能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但现在你明白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如何一点不差的应验在你的今生，也会一点不差的应验在你的来生。这个世界和世上的生活也在伴随着你一同成长，看起来每件事都为你安排的那么准确。我不相信说他说某某人是偶然来到这儿的，想想看，当你来到这个世界时，一切都必须是为你预先准备好的，应该说早就为你准备好了。 我想不透，我弄不明白，因为神为我们准备了一切这么好的东西，但我们竟然还是不信任他。那既然神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把我们带出来，并为我们准备好生命中的各种东西，那么我们岂不更应该信任他会准备好将来的东西，那永恒的事物呢？我讲的似乎很陌生。我认为天上并不像我母亲从前所告诉我的那个样子。我认为教会已经不再那么相信了。以前他们认为，那在一两百年前，我想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认为，每个死后上天的人都会拿着一把竖琴，那坐在云彩上弹竖琴， 他们知道有一个叫做天上的地方，但是他们如果真是那样，那天上岂不都成了音乐家了？你明白？但是天上并不是那样的，根本不是什么弹竖琴。那圣经没有那么教我们，不过这都是在神全备的道出现之前，那或者说是在神应许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揭开七印之前的想法。现在我们明白了，我相信天上是一个像我们这里一样实实在在的地方，明白吗？因为神使我们的灵性开始成长，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天上就像这个地方一样实在，所以我们不会永远坐在那里，坐在云彩上，我们不会没完没了的在弹着竖琴，而是去到一个真实的一个地方，要做点什么事，我们要生活，要工作，要享受，要生活，要获得生命，永恒的生命。我们要去到天堂，一个乐园，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要工作、生活、吃喝、享受伊甸园被罪侵入之前的美好。我们正走在重返伊甸园的路上。是的，重返。第一个亚当因罪恶使我们离开了伊甸园，而第二个亚当借义又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使我们称义并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你们要听录音带的话，我希望你们去听关于称义的那篇信息。你们拿录音带的人，你们有这个袋子，我以前在这里讲过。想一想你们地上的父母，怎样在他们知道你们要来之前，他就为你们准备好了一切。想一想，你们地上的父母只是天父的一个预表。我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那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吗？这是耶稣说的。看，他们为你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他们预备了小床、小鞋子、小衣服等等，为你的到来准备好了一切，甚至在你落地之前就预备好了。那为了我们的到来，耶稣已经去做准备去了。注意，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让我们，我不是要在神的话上加添或删减什么，因为我们不能那么做。启示录二十二章说，若人加添什么，若人删去什么。但我想这么说，不是加添什么，只是想表明一个观点，就是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种的住处。我相信当我们到达天上时，我们不可能都是一模一样的。不会都是大家都是金头发的，或都是黑人，或都是小个子，或都是大个子或巨人。我相信神是丰富多彩的神，这个世界就证明了这一点。他造了大山，也造了小山，又造了平原和旷野，他造了各样的东西，因为他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他又创造了季节，春夏秋冬四季，这表明他是位丰富多彩的神。他造人也是各不相同，有的人很外向，有的人很古板，那还有的人很文雅，有的人很善良。在神的国里，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人。你看一看彼得，把他跟安德烈比较一下。安德烈是一个祷告的勇士，那整天的跪着祷告，而彼得是那种干柴烈火型的传道人。然后那保罗则比较像个学者，但更像个先知，比较谨慎。摩西写了旧约里的头四本书，实际上他写了旧约，旧约里其他的书卷是律法、利王记、诗篇等等，还有一些人写了先知书，但摩西写了律法，写了圣经的头四本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申命记。保罗写了新约，这是事实。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记载了耶稣的生平等等，但保罗则分别了律法、原点，给了他们各自的位置。看到吗？他是新约的作者，他给了我们新约的书信，把神的道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注意，天上有许许多多的住处，有许多种住处，就像许多种的山、许多种河、泉、湖。当你来到世上的时候，这已经都有了，因着我们天父的慈爱，他把这些放在了这里。因为有的人喜欢山，有的人喜欢水， 有的人喜欢旷野，所以你看我们的到来，他知道你的性格以及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为你造了这一切使你能够享受。我想他真是一位奇妙的父亲，他造了所有这一切。我真高兴他造了山，我喜欢山，我喜欢那别的人可能会说、哦、我可受不了这个，谁一定是把他的徽章盒全都倒在这里了。是的，但他把徽章盒倒空是为了让我享受的，你看到吗？但可能你会说我喜欢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那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但性格不同。天父知道你会在这里，所以在你来这儿之前就为你预备好了一切。Amen， 你一来这儿他就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一切等你出现。想想他做的是多么的奇妙啊。现在再记住，这一些只是暂时的礼物，是预表。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里所建造的啊，或者说是预备的会幕，他说所有的一切都是根据他在天上所见到的样子造的。所以说地上的东西只是天上永恒事物的一个预表。如果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美好，我们爱它，我们喜欢生活在这里，呼吸这里的空气，观赏这里的鲜花等等，如果这里只是一个预表，那么这将亡的世界就是那永恒事物的预表。如果你看见有一棵树在挣扎求存，那就说明在某个地方有棵树不必挣扎。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挣扎着想活下去，某个人躺在医院里或病床上或出了车祸，那挣扎着死亡就在他喉头咯咯作响，他拉呀拽呀哭喊着想要活下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某个地方有一个身体是人不必挣扎哭喊求生，明白吗？不需要。好，这些东西是给我们暂时的礼物，这表明有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就是耶稣去为我们预备的，是永恒的东西。那些东西只是表明有一个更伟大但却是同样的东西，因为他们是同一类的。记住圣经上说过，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若毁坏了，我们还有一个在等着我们。就像一个小婴孩还在母腹中乱踢乱动，那明白？比如说有一个女人，她可能一贯是下流恶毒的，但当她要当妈妈时，在那个婴儿出生之前那会儿，这个女人会变得十分温柔。你去观察一下，总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她变得温柔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小天使的灵在等着接收那个肉身。当孩子一生下来，生命的气息就进到了他里面，神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了他的身体，他就成了一个活了魂。当这个小婴孩一生下来，那个灵体就在那等着接受他了。当我们脱下这地上的肉身时，就像孩子出生一样，同样也有一个不朽坏的一个身体，正等着将我们的灵接回到他那里去。太伟大了，我们如今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阿们。是婴孩，基督里的婴孩，神的孩子，正等着我们的主耶稣来时彻底的拯救我们，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到时这朽坏的要穿上的不朽坏的。同样的，主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表达那将要到来的事，就像他现在给你的这个身体，他给你的这个让你生活的身体，只是表明还有一个更好的身体会来到。看到吗？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属地的形状，我们也必然会有那个没有任何罪恶在里面的即将到来的一个属天的形状。这地上的身体包含着罪恶、疾病、死亡和悲伤。不久前我在神话与转变的大能这边讲道中说到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如何被罪恶侵入的。我们如今生活的这个所谓的现代文明都是属于魔鬼的，你不相信吗？圣经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每一个政府，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但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每个政府、每个国家都是由魔鬼所拥有和统治的。耶稣曾被撒旦带上高山， 撒旦将地上的万国，以前的以后的都指给耶稣看。撒旦声称这一切都是他的，耶稣没有与他争辩，因为撒旦的确是这个世界的神。看到吗？撒旦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看撒旦想让耶稣不通过献祭就得到这一切，明白吗？撒旦想通过这个跟耶稣讨价还价，但是人犯了罪，罪的公价乃是死，耶稣基督必须得死。这是为什么神要在肉身彰显，为我们受死，付上罪的赎价。再也没有什么麻烦了，再也没有罪的戳记了，已经彻底付清了，所有的罪债都付清了，现在都属于基督了。我们这些他国度的代表，今晚一起奉耶稣基督我们王的名聚集在这里，我们就坐在天上。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教育的世界，我想向你们证明，教育、科学、文明，所有这些我们认为正在享受的这些东西都是从撒旦来的，而且都将毁灭。你说伯拉罕弟兄，文明也是？是的先生，这种文明是借撒旦而来，创世纪四章证明了这一点。该隐的后代开始了这一文明，那么建造城市、制造乐器等等，文明借知识而来。知识是魔鬼在伊甸园里兜售给夏娃的，使得违背了神的诫命。没错，将来的世界是会有一种文明，但绝不是这种文明。因为在这种文明当中，我们有疾病、悲伤、贪婪、死亡，这种文明中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但在那属天的文明中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科学，科学是对原本事物的歪曲。看到吗？你分裂一个分子，分裂一个原子等等，最后将自己炸死。你装上火药，砰的一声啊，把人杀了。你挖出地里的资源，制造汽车、汽油，结果使地质变松，引起爆炸。然后你把车开到每小时90英里，将人撞死。看到了吗？紧张、重压、忙碌，我们不得不拼命的索取。哦，这都是来自魔鬼的。神的国里没有汽车、飞机或任何科学的成就。没有，也根本没有任何的教育。那里的教育比这里高得多，这里的教育连边都挨不上。看到吗？教育、文明等等都是来自撒旦的。你可能会说，啊，伯拉罕弟兄，那你为什么还读书呢？这就好像我为什么穿衣服一样。在即将到来的文明里，起初人根本不需要穿任何衣服，人被遮盖着，人没有理由穿衣服，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裸体的。但现在你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是裸体的，因为罪住了进来，所以我们必须得穿衣服了。但起初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因为没有罪，明白吗？文明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可以读啊、写啊、做这做那，但不要依赖它，不要这些成为你的神，因为那是共产主义的神，明白吗？这些东西绝不是出自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要你凭着信心去相信他，而不是凭着科学的证明他。我不能在这里用科学向你们证明神在这个教堂里，但我知道他在这里，我的信心可以证明他就在这儿。亚伯拉罕不能用科学向你证明他会接任了将近百岁的女人来得个孩子，但他的信心向他确认了这一点，不需要任何科学的证明。可能医生会说，这个老头子疯了，他说要从那个女人生个孩子，他自己都100岁了，老伴儿都90岁了。但你看，神既然这么说了，那就用不着科学了，用得着的乃是信靠神的话，而不是科学。所以我们建立起来的学校等等都是没用的。神从来没有说去建学校，甚至连圣经学校也没有让我们有，你知道吗？他说务要传道。是的，我们的教育体系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带领我们远离神。是的，远离神。不是建学校、建医院，这类东西是为了这个世界、那些其上的组织而建的。我并不是反对他们，他们做他们的，但那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医院，使用最好的医药，但每天却有数千人死去。但在神的国度里，没有死亡，没有悲伤。Amen， 那里不需要这些世界的东西。我们超越了这些东西，而进入神的领域。我们拼了命想通过科学来发现，当我们得到的科学越多，我们带给自己的死亡也就越多。我们在打一场不会赢的仗，所以放弃吧，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今天晚上就接受他。他是那一位，科学为你预备了什么？更多的死亡。没错，人造卫星之类的东西、上天的这类东西，把死亡撒遍了全球。不要看那些东西，把你的头抬得更高一些。
看天上，看今晚耶稣正坐在神的右边，他永远活着，在我们承认我们相信他的道是真理的基础上为我们代求。我们发现今生充满了各种罪恶，所以那将来的生命是没有罪恶的。这世界满了贪婪、疾病、死亡，为什么？因为他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世界是个传染病院。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传染病院？是的，那就是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传染病院就是把所有的病人都放在一起的地方，这正是罪对我们所做的。我们被扔进了罪的传染病院，他们不让其他人进来，因为这里各种细菌满天飞，人们染上这些细菌就会病倒，罪把我们带进了这所魔鬼的传染病院。但另一个地方却叫做我父的家，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把你们领出这传染病院，接你们到我父的家里去。哎们，这才是你需要的。神要把你领出这地上的传染病院，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一个完美的地方，没有罪恶，没有疾病，没有衰老，没有死亡，那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呼召你进入完全，你必须完全才能进去。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是一个完全的国度，所以只有完全的人才能进去，因为你必须嫁给神完全的儿子，所以你必须是一个完全的心腹。所以除了通过神完全的道，也就是那把我们从罪里洗净出来分别为圣的水，不可能再有别的方法。 Amen。 是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想一想吧，那滴着鲜血的道。 Amen。 神的道流出了鲜血，洗净了他的心腹。 Amen。 是的，先生，那是他是那么完美贞洁，没有被玷污，他从来就没有犯过罪。 Amen。 他是被骗了，明白？这才是他去为我们预备的天父的地方。这个是借着信而来的，是来自堕落的，也必定随着堕落而堕落。这个老家伙无论你如何去补救，他还是要堕落的。他完了，他注定要完蛋，因为是神说的。他完了，神要毁灭他，这是他说的，万事都要更新。你相信吗？起初当这世界诞生时，当神最初把水与陆地分开时，就像母亲的羊水穿了一样，世界诞生了。神把人放在其上，人们开始在地上生活，之后人开始犯罪。在挪亚的时代，地经过了洪水的浸淋，之后造物主的鲜血滴在其上，使之成圣。如今这也是你要走的路，因着信神而称义，你受了悔改的洗，应该说是使你的罪得赦。你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他赦免你的罪，你受洗就表明你已经被赦免了，是向世人宣告并向世界表明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他代替了你的位置，现在你站在他的位置上，他变成了你，使得你能变成他。然后神成圣的大能把你生活中所有的恶习统统洗净，你曾经抽烟喝酒干坏事撒谎等等，然而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大能进入了你的生命，把你一切的恶习都洗掉了。如果你偶尔说了错话，你马上会说对不起，请原谅我，我不是有意的。看到吗？魔鬼在那设了陷阱，但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的话，你愿意回过头来说我错了。是的，下一步你要接受的就是圣灵与火的洗礼。当这千禧年过去之后，神要用火为这个世界施洗，他要烧毁这一切，天地都将在火中焚烧，这是彼得说的。所有这些将经过火的洗礼而得到更新，然后就是新天新地又寓居在其中。那才是我们，当我们的魂被照亮时，我们就从一个属血气必死的生命成了不死的生命，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拥有天父的本性。那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天上父神儿女的基因，高喊阿爸父，我的神我的神，在我父的家里。 这个世界一定会堕落，因为它是从血气生的，从一开始就不顺服神。我们这些人都是由血气生的，由堕落生的，所以必定重走堕落的老路。但他为你预备一切的主却能使你不堕落，因为他定义要这么做。说我去，要是我们必须得待在这种身体里会怎么样？难道你不因着有死亡而感到高兴吗？这是不是很奇怪？但打个比方吧，那几年前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已经到了中年。我有一个朋友坐在下面，道奇的先生，几天前他刚过了93岁。你看一看他，再过40或45年，我也就像他一样了。就算再给他40年，那又会怎么样？只有我真高兴能有人把我们从这座传染病院救出来。有一扇敞开的门叫做死，耶稣站在门口，阿们，他要领我越过那条河，他要带我穿过那扇门。那边有一扇大门被称作死，你的心脏每跳动一次，你就离那扇门近一点。总有一天我要进那门，你也要到那里。但当我到那时，我不想做个胆小鬼，我不想叫喊着往回跑，我要走向那门，让自己包裹在他的衣袍里。不是我的，是他的。凭着这个，我知道我是因着他复活的大能而认识他。当他呼召时，我就从那些死去的人中出来，离开这所传染病院，到他那里去。不管这肉身在哪里倒下，不管他倒在哪里，不管他怎么样，总有一天我会出来，因为他应许过我。而且我们相信，薛德先生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不会死亡的身体。你注意地上临产的母亲，他的身体怎样渴求某些东西。我想你们成年人会明白我说的。那生孩子的母亲，如果她的身体缺乏什么，她就开始想吃某样东西。你看，那当爸的，啊，我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那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东西吃。你们中的许多人也有过同样的遭遇。所以在孩子出生之前，那母亲就会想吃一些东西，那当爸的就得想方设法去弄来给他吃，因为他的身体缺乏钙啊、维他命之类的这些东西，这都是孩子生长所需要的影响。孩子想吃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将来的孩子，于是父母想办法弄到他，以便使孩子生下来时尽量完美和快乐。你的父母会尽力的去做，你有什么需要，你母亲就像一个见证一样，明白？她的身体就是这样被造的。你知道，这个就要出生的孩子有什么需要，他的母亲就开始想吃某种的东西。那我们稍停一会儿。我们为什么要复兴？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我为什么总是指责你们？我为什么叫你们五旬节派的女人不要穿裤子、不要化妆、不要剪头发等等？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以前的五旬节派的女人不是这个样子的，真正圣经上的教导也不是这样的。你们穿着这些短裙，还有这些属于男人的衣服，你知不知道圣经说这是神所憎恶的？然而我们却允许他们这么做，为什么圣灵一直在呼喊呢？因为他知道我们有亏欠，我们必须有基督耶稣完美的形象。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的行为就必须与神的孩子相称。在很久以前有个故事说，我注意到有个黑人弟兄坐在后边。那以前在南方可以买卖奴隶，那里有很多奴隶，这是在圣奴宣言之前的时候。当时人们到市场上去买那些人，就跟去车行买部旧汽车一样，他们都给标上了价格。买这些人就像卖一些旧车一样，他们身上都标着价钱。有一次，一个买家，一个经纪人，到一个大种植园去买奴隶。那个大种植园有许多奴隶，他想看看他们有多少奴隶。那些奴隶们都在地里干活，奴隶都是从非洲运来的，那布尔人把他们运来卖做奴隶。他们很凄惨，离乡背井，那他们知道永远也不可能回家了。 他们在地里做苦工，死在异国他乡，他们经常被鞭打，因为他们是主人的财产，主人想把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杀就杀，想怎么样都行，因为他们是奴隶，就像以色列人做过奴隶，还有许多国家的人也做过奴隶一样。那些可怜的奴隶一生为奴，你知道他们不停地做苦工，终日痛苦悲伤，但他们注意到其中一个年轻的奴隶，他昂首挺胸，他们从来不用鞭打他，也不用告诉他该做什么。于是这个经纪人说，我要买这个奴隶。对方说他不卖。经纪人说，我想买他。他说不，他是非卖品。他是其他奴隶头吗？他说不，他不是头头，他是奴隶。那人说，难道你们给他吃的与其他奴隶不同？他说没有，他们都在厨房里吃同样的东西。他说那是什么原因使他跟别的奴隶不同呢？他说只有一个原因，我原先也弄不明白，但后来我知道了，这个从非洲来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个非洲某个部落的酋长，他离开了家，但他表现得跟一个王的儿子一样，因为他知道在大洋彼岸的父亲是部落的王。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哦，弟兄姐妹们，你我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表现得像个神的儿子，让我们表现得像神的儿女。我们只是这里的侨民，但是我们的行为举止应该符合神的诫命，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一切言行应当遵守神所设立的诫命。女人穿男人的衣服是可憎的，女人剪头发也是错误的，罪恶的。圣经说，他要是这样，那连祷告都是反常的。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不久前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跑过来对我说，说伯南安弟兄，来，我要给你按手祷告，你会毁了你的传道施工的。我说什么事？他说你到处责骂人。我说我只是个，他说我相信你说的，我也是五旬节拜信徒，我相信妇女不应该剪头发，不应该穿裤子，不应该在脸上涂脂抹粉，那些事都不该做，但神呼召你是为了叫你去给别人祷告。我说神呼召我是去传福音。他说我知道，不过你想，我说看看你所拥有的吧，出节目上电视要有什么有什么，但我除了面对神什么也没有。是的，我说我只要能向神交账，别的什么也没有。他说我，你会毁了自己的前途。我说任何神话语能毁掉的前途，那就让他毁掉算了。是的，没错，绝对没错。他说好吧，你会毁了自己的。我说那么谁来告诉他们这些呢？总得有人说啊，总得有人站出来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理，不管那些话多得罪人。朋友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相信我们将要回天家的人们，圣灵要我们的生命与神的道一致。他说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人们相信你是先知，你应该指教那些女人怎样得到说预言的恩赐等等，告诉他们大事，而不是挑剔那些小事。我说他们连一加一都不想学，我怎么去叫他们带数呢？他们连最简单最本性的小事都不愿做，我又怎能教他们大事呢？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从头做起，他们连第一步都不想迈，就想一步登天，这就是你们跌倒的原因。要在神的引导下从最底下一节一节的往上爬，要让你的生命与神预定，你要成就的每一句话语一致。想想神是如此的，我们应该约束自己行得像个基督徒，我们的举止应该像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寄居的，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不，我们只是暂时寄居在这儿，我们是要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你们想想，如果神因着他的慈爱让一个母亲在孩子出生之前在缺乏某些维他命，当妈的就会说他爸，我想吃甜瓜或者是西瓜我想吃这个吃那个，那她丈夫不管多辛苦也会给她弄到，因为她想让孩子生下来尽量的完美，他会尽一切所能的去弄到。神岂不更有能力去做到吗？他是创造者，想想看他多么有能力为我们预备一个像他自己一样荣耀的身体，让我们活在里面。如果我们想活，在我们里面有一种求生的欲望，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呼召我们去做正确的事，神会呼召某些人来传道，并在讲台上传讲着绝对的真理。看到吗？为什么神把真理显明给你， 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你就会喊着说，神的，把这些东西从我这里拿走吧，让我跟着世界隔绝，将他们从我身上拿走。为什么？如果你要去添加，去主为你预备的地方，那你就需要这么做。你必须成为基督真正的道的心腹。几天前我在传讲救赎时代的献祭时，我讲到神接见人唯一的地方，唯一的教会是在有他名字的地方。这是主说的，他说除了在写我名字的门上，否则我不会在任何其他地方与他们会面。他不会在印有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或任何其他名字的门上与你相会。他把名字给了他的儿子。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字来，任何孩子都是奉父的姓名来。我到世上来是跟伯拉罕的姓，因为我父亲姓伯拉罕。你来到世上是跟你父亲的姓来，因为你拥有你父的姓。子耶稣也是奉父的名来。他说他将他的名字，那写有我名字的门，就是那个祭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你才能找到团契，才能够敬拜神。你说我属于某某教会，那没有半点用处。你必须要进入基督里。一天晚上，一个教派的传道人对我说，啊，伯拉罕弟兄，看见圣经说，凡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都是从圣灵生的。我说，但圣经不也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基督的吗？看到吗？圣经不会撒谎，必须联系起来。所以你必须真正的从圣灵重生，圣灵在你里面，并为你作证，并且你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让你又是他的一部分。如果你是他的一部分，如果你是神话语的孩子，那么你怎么可能否认神的道呢？圣灵怎么会让你相信一些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教条呢？我们要加入一个教会做着做呢，而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应该做什么，看到吗？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要一猛子扎进去，照着去做，没有教条，不添加任何东西，就好像进入女人的子宫与卵子结合一样。当到卵子渐渐长大并形成胎儿时，它不会既具有人的基因，又具有狗的基因或牛的基因，它所具有的一定是完全人的基因。当一个神的孩子，当那个神预定的，预定这个词听起来不好听，但我必须得用圣经上的词，神的预知使他能够预定，使万事荣耀他的名。你是那颗预定的种子，当神呼召你，当那颗小鹰的种子听见了神的道，他就会飞上高空，在神的话语上不断长大长大长大，绝不会与任何教条混杂。注意，在这些门里面，他们每一天都会吃新的饼，在他们当中七天之内不得有教，对吧？这是指七个教会时代，像一个细胞一样不断的向上生长，必须是绝对的无教饼。在你们中不得发现有任何的教，只有神的道本身，这是唯一的。道就是神，神成了肉身住在耶稣基督里，他才是真正的门。你若遵守神的诫命，我就在那个门口接你进去敬拜。所以如果你只是今晚来到这里说，我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但却从来没有得到圣灵，那么你就要进到圣灵里去。你必须得这么做，你必须长大进到圣灵里，求神用他的话一层一层的来建造你，这是你拥有神儿女长成的身量。你若贪恋着世界上的事，约翰一书说，人若爱世界和这世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受骗了，你得到了这个世界的爱，却是被魔鬼欺骗了。他把世界的东西堆在那里给你看，看你不能从圣经里的神的话删去一个字。什么导致了人类第一个罪？并不是什么弥天大谎，而是魔鬼使夏娃误解了神话语的一个字，就这一个字使得锁链断开了。夏娃拒绝接受这一个字，这就是圣经的开始。耶稣在圣经的中间出现，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指神整个的话，你相信这是他的启示吗？神整体的启示，神整体的话。然后在启示录第22章，耶稣在巴摩岛上对约翰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向你们证明，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我必从生命册中删去他的份。很多人说，是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很好，但你还得把剩下的加上去。 你说我已经称义了，我跟传道人握了手了，我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你就必须得重生，你必须得被圣灵充满，明白吗？在你前进的时候还要不断的加上去，你要长成神儿女的形象。神能够预备并满足我们生命中想看到某些东西的渴望。这里有多少人想从神那里得到更多？为什么？这说明有更多的东西给你，你渴望得到，看到没？你生产的疼痛就快到了，明白吗？你需要更多的东西，以便我们都能快乐、自由、完美。我们必须如此。我们这孕育在神里面的生命，就像是孕育在母亲腹中的胎儿。神养育我们，又去为我们预备永久的住处，好让我们与他永远在一起。那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传染病院，有死亡、罪恶、淫乱、世界的污秽。如果你的满脑子想的竟是这些东西，那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接触到神，你被蒙蔽了，错误的只是精神上的错觉。你不过是加入一个教会，说行了，我属于这个教派，我母亲属于那个教派。在你母亲那个时代也许没问题，但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为自己的信心，他不能套用路德的信息。路德相信一信称义，但为自己有的是成圣。五旬节派来了，他不能够只停留在因信称义和成圣的老一套上，因为到了恢复属灵恩赐的时候。今天我们从这再往前走，这是葡萄树生长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小苗，路德从改教当中兴起。好的，这是杆儿，看看大自然，神与大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神就在大自然中。跟着出现的是抽穗挂花，就是卫理会的时代。然后是五旬节派，哦，太完美了，看起来麦粒好像已经完全长成了，那剥开一看根本没有麦粒，只不过是外壳一个载体，但生命正在迸发出来。那些的时代接受了路德信息的人得到了生命，但后来他们就组成了教派。你看到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组成了宗派，而其结果就是被焚烧。麦秸枯萎了，它只是个载体。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想留在那老朽的载体里，全然不认识神。他们死了，他们说，看到我们是耶稣，我们是路德派的，没错，但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我们是卫理公会的，甚至我们是五旬节派的。但看看五旬节派，他们变得如此冷漠和形式化，每个人都离开了，怎么回事？他们只是真种的载体，这些都是载体，都变成了宗派。你说我是五旬节派的，但在神看来，这跟你说你是个罗马天主教徒或是个犹太教徒或其他什么没有任何区别。你必须得重生，那个生命要通过载体，不要待在麦秆里，不要待在外壳里，要一直走向完美的那部分。记住，我们经历过的每一次改革，像路德派的改革等等，不出三年就都组织了起来。没错，每一次复兴不到三年他们就组织了起来。但这个信息已经有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没有搞出组织来。为什么？这是正在壳里形成的种子，它要在阳光之下成熟，变成荣耀的麦粒，像最初种下去的那一粒一样。真正的教会首先被埋在土里，之后通过麦秸接触另一个教会。当联合收割机到来收割时，那曾经进到路德派信徒里边的生命，进到卫理会信徒的生命，进到五旬节派信徒里的生命，会进到麦粒里，所有的生命都会进到麦粒里，然后出来并组成耶稣基督完美的身量。就像早晨升起的太阳一样，你可以看到自然界中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神做见证的。你甚至不需要圣经也知道神的存在。太阳的升起就像个刚出世的弱小婴儿，在早晨七点上学，十点十一点毕业了，十二点最强壮，到下午三点老了，下午六七点是太阳弯腰驼背了，后来就死了。难道这就完了吗？没有，第二天早晨他又复活了，生死埋葬复活。再看看树上的叶子，树长出了漂亮的叶子，能遮阴结果子。你知道接着秋天到了，死亡临到了，生命通过根进到了土里，这就完了吗？下一个春天他又长出新叶，为生命作证。哦，那是一种长期不断的生命，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却拥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借着这伟大的神得到了永生，他来了又回去为我们预备一个身体。我们经历了这些生长的痛苦，就像你们女人因自己所做的受到的指责，就像你们男人还留恋在神学院的学说上。你们说我要背诵这些教条，我要这么做，但当你们看到瞎子开眼，聋子听见，这些经上所应许的事在这里发生，看到神的话语带着能力被传讲出来，看到街上的妓女成了淑女，成了神真正的圣徒。哦，看有生命在那里，在那里有生命，你开始感觉到了，也许我该那么做了。看这是什么？是你远方的身体，我们都需要。 来吧，神这里有各种身体所需的维他命。耶稣已经到父的怀里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是的先生，我们是一个小细胞，神的儿女。耶稣在他向父的祷告中只求了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在他地上的献祭完成之后，在生命的旅程尽头，他求了一件事，父啊，我在哪里，愿他们也在那里。他要求跟我们团契，这是他在祷告中唯一求父的一件事，永远与你为伴。如果你想读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7章24节，那我们该何等的渴望他呀。如果他听着，如果你真的被圣灵重生，那就意味着你得到了一切，明白吗？圣经乃是一本清规戒律的书，你不再活在律法教条之下，乃是借着神的恩典靠着他的灵而活。我经常这么说，做宣教士我要到海外去传道，如果去之前我把妻子孩子叫来对他们说，你们都给我听着，孩子们听着，伯拉罕太太，我是你的丈夫，我走了之后你不可以与任何其他的男人勾搭，如果你敢这么做，我看我回来不剥了你的皮。然后跺着脚说，孩子们听见我说了没有，要是让我听说你们中间有谁犯了家法的话，如果是这样那还像个家吗？如果我老婆说，你给我出来，我也告诉你伯拉罕先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你在外面不许沾花惹草，这样还像个家吗？那就太不像话了，我们不这么做。我爱她，她也爱我，当她知道我要走时，她知道除非是主呼召我走，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我们会与孩子们一起跪在地上祷告，我会说，亲爱的神，照顾好我的老伴和这些小孩子们。他们说，神啊，当爸爸外出时求你保守他。那如果我在外面真的做了什么错事会怎么样？要是我真的犯了法或犯了错误，我回到家，回到我那可怜的妻子面前，站在那里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和灰白的头发，我走过去说，亲爱的，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当然 Billy， 我知道你爱我，我告诉你我做了什么。我弄了个女人回家，我会说，你能原谅我做了这件事吗？我相信她会的，我真的相信，但我会那么做吗？当我站在那里看着她从前的青丝已经变成白发，我知道他处在我和公众之间，我知道他一直都是一个真正的好妻子，我能那么干吗？我宁可死也不愿伤害他。我对妻子的菲利欧之爱尚且如此，那么我对神爱加倍的爱岂不更深吗？哦，我不会做任何伤害神的事，绝不会。我爱他，我要做神要我做的每一件事，我要认真实行他说的每一句话，不管世人说什么，反正他们也不会信神的话。我只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若缺乏什么，我就求他给我，为他而活，让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这个老朽的肉身必须得他让我告诉你，这个你如此关怀，按照好莱坞的潮流而打扮的这么个身体，你跟他如此的亲密，他那不会存在多久了。你们记住，你们已经听到神给了我的那个预言，他在往下沉。是的先生，注意，他会的，你看着吧。主对我说的话还从来没有错过，我挑战任何人能说这是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但他死定了，审判就要来了，他没有救赎了，他错过了，明白吗？现在注意，要为主而活，远离这个世界。看你们看电视，你们有些姊妹，你们去到那种地方，你们都是年轻的女人，你们年轻我知道，但你们更是基督徒，明白？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不应该跟这世界一样，你们爱这世界的，不光是你们年轻人，连一些老年人也是。是什么导致你们这样的？知道吗？是因为你们看电视，跑到商店里去看那些女人穿的不敬虔的衣服。你知道审判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在你丈夫面前你可能是个非常贞洁的人，但到了审判的时候你却不得不为你犯奸淫而做出回答。因为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这该怪谁呢？是你，是你们那些穿着短裙和裤子的女人。不久前有些女人对我说，我不穿短裙，伯拉罕弟兄，感谢主，我只穿宽松裤子。我说那更糟，我说更糟。是，现在你几乎连女人的长套裙都买不到了。有个女人说，你真是说对了，你根本买不到，但还有卖布和卖缝纫机的，所以呢根本不是借口。姐妹，这表明我是你们的弟兄，是基督的仆人，我要在审判台前为我所说的做出回答。 明白？你将因犯奸淫而被定罪，因为对神的爱已经从你心里边溜掉了。你仍然上教堂，你可能还在灵里跳舞，你可能还会说方言，这些事儿都是好的，但这些还不够。是的，先生，记住圣经说假基督要兴起，不是假耶稣，他们不敢这么说，而是假基督、假受膏者，他们绝对都是受了圣灵的恩膏，但仍然是假的。看到吗？实际上你是由三个人组成的，外面是你的身体，身体有五种感官，是用来与你地上的家联系的，身体里面还有个灵，灵也有五种感官，例如爱、良心等等，但最里面的却是魂。记住，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同一场雨会使麦子生长，也会使败子生长。看到吗？这是什么意思？那个种子里面的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显出他是什么，他跟麦子生长在同一块田里，麦子跟麦子生长在一起，一起欢呼，他的头耷了下来，渴得要死了，接着雨降了下来，麦子喊叫的声音一点也不比麦子小，但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基督徒啊，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自从我上次到这里已经很多年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跟神的道站在一起，对着镜子照照，就像一个生长在乡下的小孩子，他从来没有见过镜子，他来到他姑妈的家，他走上楼去，看见了一个镜子，他看着镜子里有一个小孩，他继续往前走，仔细看，他招手，那个小孩也向他招手，他就这么看着，他从没在镜子里见过他自己，当他贴近镜子时，他转过身说，嘿，妈妈，那是我。你在神的镜子里看到了什么？他反映的是神的儿女吗？你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让你恨那个指责你的人？或者在你心里有什么感动，说我知道那人说的是对的，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这就是我们预定要去到那里的身体所需要的维他命，当你去到那里的时候，你需要这个房子。我记住，我们如此关心这个身体，穿这么多衣服在这个身体上，我们做这么多没有必要的事，人们不停的换了换了换了，人人都是这样，只要有人开始做了，你看着吧，你要是把台阶漆成红色，那张三也得把台阶漆成红色，你把汽车都换成了雪，从雪佛莱换成了福特，那他们是受不了的，这是攀比。你让一个女人戴这个帽子上教堂，看着吧，所有的女人都会戴上那种帽子，尤其是牧师的老婆，你就等着看吧，这是真的，绝对是真的，这是攀比。但弟兄们，你们应该，所有这些事都是有目的的，我不在乎我的外衣是否跟裤子相配，我总是搞不定，我老婆儿媳妇还有其他人总是要告诉我什么样的领带配什么样的衣服，我不在乎他们是不是相配，我只想让我的精力跟神的道相配，那才是重要的，因为那里才是我要永久居住的地方，不是那边桑三们所住的，而是耶稣去那边为我们预备的荣耀之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远离这个地上老朽的帐幕。你知道它是什么吗？这个身体就像你穿过了一件旧外套，一个你曾穿过的外套，但现在你有一件更好的，你再也不会穿这件旧的了。你怎么办呢？你把它挂进衣柜里，因为你现在有一件更好的了，你有一件更好的衣服了，它比你以前穿的那件衣服款式更新。这是什么？身体如同衣服，你在它里面，记住，那衣服的作用是什么？它只是给了你一个形象，明白吗？但你现在再也不需要它了，你把它挂起来，它成了破布。我们旧的身体也是这样，它反映的是你属天的形状，但却不是你。你只是在这个肉体的里面，你神的灵在这个肉体的里面，他让外面的肉身顺服下来，因为你里面的在牵制着这个肉身，是外面的身体服在神的道之下，你的里面才是你真正的你。这个身体只是一件旧的上衣，到哪天你会把它怎么样呢？你只会在这件衣服里待一会儿，这个肉身就像世上的衣服，你真正的身体，真正的你是在这旧衣服的里面。这身体被称为威廉·伯纳汉或张三李四什么的，明白吗？有一天你会被停放在地上的纪念堂里，被埋进坟墓里，有人会为你竖一块碑， 上面写着这里长眠着某某牧师或李某某等等，作为对你的纪念。人们只是看到外面的你，过去的你，但真正的你是在这个身体里面。旧外衣本身只为你生出天上的形状。哦，人呢，你预定了要换的那新外衣没有？你预定了天上的房间没有？记住，你必须得预定，不预定你就没法入住。现在我是用现代的语言对你们说话了。你知道，如果你到旅馆说我有，你预定了没有？对不起，所有的房间都满了，你只好在外面挨冻，因为你没有预定房间。如果你走到生命旅途的终点，但却没有做任何的预定，到时候就不会有人来接你，你只好跌进了无尽的黑暗里。那里只有尖叫、哭嚎、嚎啕、咬牙切齿，你只能这样，你进不了那城，因为你没有预定房间。你必须预定，才能进到耶稣为你预备的那所城里。记住，你必须要预定地方，并穿上救恩的外袍。你不能在马太福音中有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2:1-14，我没有时间读的，因为已经太晚了，我讲的时间太长了。但记住，那个王打发人去请人赴宴，他宰了所有的牛和肥畜，各样齐备，宴席准备好了，他派人去邀请人们来赴宴。一个人说，你看总之我属于这个组织，我有这个，我要去我的农场，每个人都有事儿。王又派人去请了一遍，派去的人受到了恶毒的虐待。耶稣是指着那个世代的犹太人说的，他们都做别的事情。最后王派出仆人说，去强迫他们来，到街上的大道上，到各处去强迫他们来。之后他决定婚宴就要开始了，宾客都到了，王却发现客人中有一个没穿礼服的，这人还想穿着他的旧外套。看王怎么说，朋友，我请你出席我的婚宴，我给了你请帖，又派人去催。如果你到过东方，我在那里讲过很多次道，你会发现婚宴的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新郎要请很多很多的客人。那考普弟兄，你在印度大概见到过，他要请很多的客人，比如说请30个，请30个吧。那新郎就得准备礼袍，给客人们穿上。因此，有一个人站在门口，当你带着请帖来到时，那个人验明你的请帖后，就给你披上一件外袍。客人中有富的，也有穷的，各不相同。但当他们披上礼袍之后，看上去都很相像。大家看起来很相像，你们必须得相像才行。你不能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我要坐这边，啊，我是长老会的，我要坐那边。哦，不行，你得不着优先。你必须通过这道门进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这，我是那，这都没用。你必须从那道门进去，只要你从那道门进去，就能得着礼袍。他对那个人说，朋友，你是怎么进来的？看见没有，这说明他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进来的，或许是从窗户爬进来的，或许从后院溜进来的，总之不是从门里进来的。没有通过这道正门，没有走耶稣所走的路，却通过奉献自己，把你的一切交与神，与他一起走向哥哥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一同与他复活，穿起了献祭的礼服，向世俗的一切死去。人如爱世界和世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如果你仍旧爱着世界，行事如同世人一样，尽管你想你还在教会里，但不过是与麦子同笼的败子罢了。跟别人一起欢呼，属灵的福气也都临到你。你说好了啊，我能说方言，我能说预言，该亚法也说过，巴兰也说过，但这没有用啊，我受了圣灵的洗，但这还不行。这不过是暂时给你的恩赐，但真正的恩赐是在你里面的魂能从神而生，他掌管你整个人，让你转向神的道和他的旨意，这样你就长大了，这时你就成了神的儿女，是神的孩子了。你生长的这个过程就像母亲怀胎一样，你从地里努力长出来， 你是神的儿子，你看到神的话语说我应该这么做，我应该重生。但你若说我处于教会，我处于这个教会，这没有任何意义。我是为你会的，我母亲对你母亲的没问题啊，我是五旬节派的。如果你不与神的道一致，那你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错了。你发现你真正的父并不是神，因为那真实的是从你的魂开始，在你还没有灵之前你就有了魂。如果你的魂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神的种子，你受骗了。你跟败子在一起，跟败子一样世俗，行事与世人无异，你贪爱这个世界，因为爱神的心不在你里面。在末世会出现好多假受膏者，不是假耶稣，他们不会自称自己，他们不会称自己是的，他们是假受膏者，他们有神的恩膏是的，但他们是敌基督，他们被圣灵恩膏行行能行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但不与神的道一致。看到吗？当那日会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赶鬼吗？但神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主啊，荣耀归一圣，我叫喊，我说方言，我能按手在别人身上为他们治病，我能赶鬼，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懂我的意思吗？哦，孩子们，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感到对这个维他命的渴望？有一个身体在远方等着我们，有一个身体等着你去穿上。人呢，不要上当，不要受骗，魔鬼是骗子。你必须穿上那婚宴的礼服，一定要穿上，必须得穿上。我们已经到了黄昏的时候，地上的身体就要被拆毁了，我们正准备穿上那属天的身体。我们感到了神让我们去到那伟大伊甸园的奇异护照。在我们生到这世上之前，我们幼小的身体迫切需要什么东西，那如果得不到，我们就会成为有缺陷的孩子。但在神那里是没有缺陷的，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完美的，新娘与新郎一模一样。神的道在这个时代彰显。孩子们，愿神今晚恩待你们每一位。有一个天堂你要进入，有一个地狱你要远离。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神让我见过数千个异象，其中最大的是我过去很怕死。大约三年前，你们都看过《基督徒商人》杂志上那篇关于越过时间帷幕的文章。我意识到我也可能活不过今天晚上，我今天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你们了，但这个却是事实。我不知道我该叫它是异象还是别的什么。前不久的一天早上，我刚刚醒来，当时我刚参加完聚会回来，我妻子还躺在那里睡着。我说，亲爱的，你是醒了吗？她没有醒。我知道我们必须得起床送孩子们去上学。我首先这样往后靠着说，彼得伯南汉，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过了50岁了？如果你要为神做点什么事，你最好快点，因为你时间不多了。我想，哦，我希望我能活着看见主耶稣的再来。我的脑子里总是在想，当我死了以后，我会见到弟兄，就像你们这些弟兄对我说，是的，伯拉罕弟兄，你在地上时啊，有天晚上在我的教堂里讲过道，但他是个灵，我没有办法跟他握手，因为他的手烂在坟墓里的。我的也是，我以前是这么想的，但那天早晨我觉得有什么事临到我，通常那会是一个异象。那我看着看着想，哦，这是怎么回事。我看见许多绿色的小山丘，成千上万的年轻妇女从各个地方涌来，他们全都长发披在背后，那身穿白衣赤着脚朝我跑过来喊着，我们的弟兄。我想，这可太奇怪了。我回头看看，见自己躺在那里，我妻子也躺在床上。于是我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死了。我说就是怎么回事，我死了，可能是心脏病或别的什么，我死了。那里躺的是我的身体，我躺在那里的姿势正是我把手臂向后伸展的方式，像僵化了一样。我想那离我还不到20英尺。我看着想，我这边是我的妻子，所有的东西都在那儿，我的衬衣还挂在那根床柱上。我想我却在这里了。我看到时候看看，那些妇女全往这边来了，我也往这边看见，弟兄们也朝这边来了，都是真正的弟兄姐妹，看上去都是年轻人。他们高喊，我们亲爱的弟兄。哦，我不是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想这太奇怪了。我又看看自己，我不是老人了，我也成了年轻人。我想这太奇怪了，这是异象吗？我咬了咬手指，我想不， 这不是我以前见过的那种异象。然后上面有个声音对我说，你与你的人都进来吧。我想，与我的人，难道这都是伯拉罕的人吗？他说，他们都是你带领归主的。那些女人，你们知道吗？我总是被人们认为是憎恨女人的人，但我不是。我不喜欢那些不道德、不正派的女人，但我喜欢那些真正在基督里的姊妹。如果他们能那样，就没问题。当我是个孩子时，我受过一些创伤，我知道有些事情的发生，多少也使我变成这样。但那都是神为了这个时候的磨练塑造我。我认为再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真正的姐妹更宝贵了。除了救恩以外，神能给男人最好的东西，就是赐给他一个好妻子。所以如果神还能给你什么更好的东西，那他一定早给你了。但我看到他们中的人有的变坏了，变得不像个妻子，不忠于婚事，丈夫也是这样。记住，只要你们还活着，你们就是连在一起的。神在地上结合的，同样在天上也结合了，明白吗？所以我看见那些女人朝我跑过来，伸出胳膊来搂我，拥抱我，喊我弟兄。他们都是女人，但那里却是个永远不会有罪的地方。他们是女人，但是什么让我们女人有女性的腺，那男人有男性的腺？性腺是为生育用的，但在那边没有分别，男女都是同样的腺。但是他们带你的形象还是跟在地上的一样，但是他们永不会犯罪，他们全都是一样的，那里再没有生育这回事，明白？是的，全都是那样。我继续看着那些妇女，然后他们和那些弟兄一起把我提起来放在一个地方上。我说，你们这是干嘛？他说，在地上你是一个带领的，这都是你带领过的人。这时有一个女人过来对我说，我的好弟兄，她是最漂亮的女人。当她走过来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你不记得她了吗？我说，不记得。当她90岁的时候，你带领她归向了基督，你明白为什么她称你是好弟兄了吗？我说，他们说不，我们就在这里等候。我说，好，既然我已经过来了，那我想要见耶稣。你现在不能见她，这里是经常说的祭坛底下的魂的地方，他在比这还高一些的地方，有一天他会回来，我们还要回到地上去，我们在这里不用吃喝。我说，你们以为我害怕这些吗？怎么会呢？朋友们，没有任何词语能够形容那里，完美、壮丽这些词连边都挨不上。我所知道的英语词汇都无法表达那里的美好，那里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在那里没有疾病、悲伤，你不会死，也不会犯罪，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朋友们，你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记得当我很小的时候，我见过地狱的一象。我还是个小孩子，你知道现今的女士，你应该说女人、女士是不会做那种事儿。怎样把他们的眼睛画得跟狼眼似的，涂一些蓝色的东西在眼睛下面。我看过这些，当时我在往下沉，当时我是个孩子，受了枪伤，躺在医院里快要死了。我向来都知道有一位神，我记得当时我恳求神的第一件事，我唯一能说的，以前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这件事，我现在觉得我应该要告诉你们。我被枪击中后躺在田野里，我唯一能向神辩解的是说，主啊，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犯过奸淫。那时我还是个15岁的孩子，我努力过正派的生活，我说我过着干净的生活，那是我唯一能说的，也是我唯一能向神表白的优点。我躺在那里，当医生从我旁边走过后，我感到自己往下沉到那无尽的黑暗中去。我喊我爸爸，我喊着，我说，爸爸，爸爸，救救我。那里没有爸爸。妈妈，救我。那里也没有妈妈。神啊，救我呀。那里也没有神。有的只是无尽的、恐怖的噩梦。我宁可待在一个燃烧着火焰的阴间，也比待在那里强。当我沉到那里时，我说，天哪，我就这样转着转着，之后我到了一个地方，竟是烟雾、黑暗、恶心，哦，太恐怖了，是死亡临到了我。这时我看到那些眼睛画得像狼眼似的女人们向我走来，记住，那是差不多45年，大概40年前的事了。他们像这样走来，我说，难道我要在这儿过一辈子吗？他说，是的。我说，神呢，如果你让我从这里出去，我再也不会以你为耻了，永远不会。神呢，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吧。之后我觉得自己往回升，那时医生很紧张，因为我的心脏每分钟只跳17下，我的血已经流光了，我躺在血泊中，我 我预感到某一天这种事还会发生。大约两年前，我们刚搬到图森市，有一天我陪我妻子去杰西潘尼斯商场，我就这样低着头坐在那里等我妻子，因为你知道女人们购物是很能磨时间的。我就坐在那低着头，这时一部自动扶梯载着一班女人上来，他们一个都剪着脑积水似的发型，眼睛都画成那种样子，他们都讲西班牙语。那个异象又发生了，他们都弟兄姐妹们，让我告诉你，也许你觉得这些很可笑，但有一天当你去到那儿，那可就是很严肃的事了。你千万不要走那条路。我是个老人，是个传道人，我到过世界各地去讲道，结识了成千上万的朋友，但我知道有一天我要与你们站在一起，远离这些世上的事。如果你仍然想按着你以前的行为来行的话，那你就是让这世上的事占据了你的心，那你根本就不是属神的，你不过是个教会的成员罢了。除非那呼唤临到，深渊就与深渊相应，就像鱼在有鳍之前必须得先有水让它能游，否则它就永远也不会有鳍。在树出现之前，肯定得先有土地，否则就不会有树生长。同样的，在万物被造之前，肯定得先有造物主。岂可慕义的人有福了。这说明他们心中有些东西。不久前你刚举起手说我需要神更多，这说明你有需要。如果你爱世界朝着那走，爱世上的事，如果你随着这个世界走，你也会跟着他一起灭亡。看到吗？出来，你是王的女儿，做个淑女和绅士，行得像个基督徒，活得像个基督徒，举止像个基督徒。记住，你我都要各自带着这些记号在审判台前相会，明白吗？今晚回去照着镜子看看，我是在朝哪条路走，耶稣有没有为我预备一个地方，那个身体，那是个完美的身体，那个身体遵从神的话，是神的儿女，我正忍受着从这个身体转到那个身体去的阵痛。如果我仍然爱这个世界，这就说明我在那边没有身体，我只是某教会的成员，而不是神的种子，他也不是我的父。耶稣说，你们若不受管教，你们正在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对不对？这是圣经说的吗？如果你们看见圣经正在纠正你，但你却不能接受神的管教，他说我才不要听那些呢，我是个基督徒，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吧，随你便吧。看了吗？这就确实证明你根本不是神的孩子。神真正的孩子是渴慕神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在你心里有什么东西告诉你，你想神，你需要神，那表明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跳动，再把你往神那里拉。地上的这个身体只是天上身体的预表，你用地上的这个身体做什么呢？要取悦魔鬼和这个世界呢，还是要留给时装和别的事呢，还是在盼望着天上的事？你的未来是在天上，你要用你的生命来荣耀神。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只是必成的事。现在的这些事情都还没有显明，但他们在呼唤着那将来的事。让我们祷告。认真的想一想，亲爱的基督徒们，真正严肃的想一想吧，让我们真正的安静一会儿，让圣灵来说话。很久以前，主耶稣就差派我去到你们五旬节教派中，当时有一个男孩，但如今已经是你们的牧师了。他说自己是这些传道事工的果子。他见到主耶稣让瞎子开眼，脑积水患者立时得痊愈。我仍然进行医治的侍奉。我知道自己曾经为很多病重的人祷告过，他们都得到了医治，主应允了我的祷告，治好了那些病人。但是你们知道，那些被治好的人里有些已经死了。不管你病得如何，就算你的身体被治好了，迟早还是要死的。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为自己的灵魂想过呢？那才是永恒的。 如果爱神的心不在你里面，你的心里也没有感动，那你为什么不求告神呢？神的，让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新生吧。主，我要爱你，在我心里有什么声音在催促我必须亲近你。主，我想现在就来亲近你，不论你是在教堂里面还是外面。作为基督的仆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低下头，向神举起手，跟着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说：神呢，把我拉近你，拉近你。亲爱的神，我想在一切事情上与你的道一致，举起手，诚实的祷告。想一想，你说我做这做那，在灵里呼喊过，讲过方言，但是我看出我生命中还缺少什么。我对神话语的镜子，知道了我缺少了什么。我虽然上教堂，但我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看到吗？那就表明有什么东西。如果你省察自己，看到你与神的道不符，却不想举手向神求告，那你一定是出了毛病。我母亲常说，你不能从萝卜里抽出血来，因为萝卜里没有血，明白吗？认真的想一想，这也许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在这小群人中，已经有三四十双手举起来了，甚至包括一些传道人。现在你要真正虔诚的想一想，亲爱的神呢，我也许今晚就死于车祸，也许死于心脏病发作，也许某一天早上我会打电话请医生来，他来了看到我的脉搏跳得连衣袖都在颤抖，我要离世了，我把脸埋在枕头里说：神哪，神哪，神哪，看到吗？当你的心脏跳完了最后一下，你就来到那扇大门前，除非你已经被重生，否则你就出不来。除非你被神的灵重生，在你里边有某种东西使你如饥似渴的想与神同行，否则你永远也出不来。绝对是的，你是生在地上的孩子，住在地上，等候重生进入神的国度，神已经去为你准备一个身体，一个完美的身体。好好想想吧，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我知道这一切都已经被记录在了书上，那个伟大的册子。主要人类在科学上的成就应该足以唤醒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这个世上不停的旋转，就在我们做的那一刻，我们通过电视做到了这一点。父，我们知道电视本身并不产生图像，它只是将振动波输入了显像管，从而产生图像，就连时装表演的衣服颜色也是通过空气中的以太波振动而传遍世界。我们的姐妹们学了他们穿那些衣服，搔首弄姿，吐脂抹粉，剪短头发，传道人都跑到神学院里去念神学，他们教导人的吩咐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按他们的传统，他们说他们应该属于某某教会。神啊，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经科学验证都已经被摄录在案了吗？从我们生下来开始，直到我们死时结束，都存放在神的磁带里，留在审判时播放。若神已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却言而不听，那我们怎么能够逃脱他的审判？哦，亲爱的神，这些话语永远不会死，他们会一直延续下去。在审判的时候，这些记录都会被重新播放出来。或你看到了这些举起来的手，这一幕会在审判的时候再现，还有他们心里所想的也会显明在审判的时候。父神呢，作为你的仆人，我求你洗净你百姓一切的罪。罪就是我们知道应该做某事但却不去做。大卫说，我说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的祷告。神的，恳求你除去我们的罪，因为你的道就是反映我们的镜子，使我们看到自己作为王的儿女是何等的亏欠。父，求你今晚就洗净我们，把我们所坐的地方变成圣坛，因为讲坛这里挤满了人，求你把他们所坐的椅子 以及他们的心都变成圣坛。求你把世界从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除去，愿那小小的生命基因，那个我们刚说过的神的基因，从那个从神而来的属性在这里彰显，尊主为大并荣耀神。神的将世界从他们中间除去。我无法为那些无可救药的人祷告，主，因为没有什么能使他们回转，但是那些能够感动并知道自己错了的人，求主今晚洁净他们的心和魂，父，愿他们被你的灵充满，行在你的光里。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可爱年轻朝气蓬勃的牧师，这个年轻人说他因看到你的作为而深受影响。哦，神啊，燃烧着年轻人的魂，听我的祷告，让他永远做一个真正的牧者，去牧养圣灵让他监督的群羊。主啊，请你允许应允，让他不偏左右，不接受任何的教条，不讲别的，口中只传讲神纯正的正道。主啊，赐福给他和他所亲爱的人以及他的小教会。父啊，求你与他们每一位同在。父啊，我把这些交托给你，种子已经播下去了，愿他能落在预定得生命的种子上，并为这个聚会和其他聚会长出强壮的基督徒来。我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把他们交托给你。主啊，求你应允。父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几分钟前我看见一个精神紧张可怜的女人走，从门口走。神啊，他的家庭里一定发生了什么很不幸的事情。神啊，你曾何等的彰显了你自己。我为那个女人祷告，请你把她过去生活中的阴影都挪开，今晚就医治她好吗？主，接纳她吧。我看见这边坐着的孩子，主，他们需要医治，我祈求你医治他们。父啊，愿你医治的大能临到我们，医治我们的魂和身体。你们在教堂里和门外需要医治的人，我要你把手举起来说，伯拉罕弟兄，我需要医治。看来每个人都需要。好的，你们若相信我是基督的仆人，就说阿们。现在我要你们彼此按手，按手在对方身上，举起手来，不管你是屋里的还是屋外的，你举手表明你是信神的。耶稣基督在他给教会最后的大使命中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守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耶稣说的，记住，他既然说了，那事情就一定会应验。若没有人能够领受这话，他就不会这么说。就像玛利亚的子宫能够接住那细胞，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像神命令山上长出棕榈树和棕树一样，是神的话使这些事发生。同样，他的道现在也可以扎根在你的心中。主啊，我相信你，我现在就按手在这个患病的男人和女人身上。我不是为我自己祷告，因为他们正在为我祷告，我也为他们祷告。哦，神啊，医治他们吧。我是个信徒，我们正在聚会，我们学到了当基督行在地上时，我们也在他里面，因为我们是他道的一部分。我们与他一同受难，一同流血，一同死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伟大的王坐在我们中间。我是王的儿女，我按手在王的另一个儿女身上，他们正在为我祷告，我也为他们祷告。主啊，听我的祷告，医治这位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这样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 我们承认这些疾病、死亡和悲伤临到我们，也是我们该得的。但是我们接受你为我们的罪恶和疾病做的救赎。今晚你的儿女们坐在这里，他们聆听你话语的纠正，他们举起手想要更加亲近你，与你同行，他们互相按手，因为他们相信你的道是真实的，相信我们与基督一同升天，一起坐在天上。他们互相按手，相互祷告。你说过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除非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永生的神啊，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圣经上有写着，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聚集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神啊，求你从天上垂听你孩子们今晚的祷告，差遣你的圣灵像一阵大风临到这些会众。我们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撒旦，你被打败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加利利山上征服了你，你没有能力了，你是个纸老虎。我们今晚挑战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的爪牙，你们这些疾病从这些人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生儿子的名，愿他们得自由。哈利路亚，你们感受到神的荣耀了吗？感受到神已经答应你的祷告了吗？你相信神听了坐在你旁边人的祷告吗？有多少人相信？把手举起来。哦，太好了。我爱他，我爱他。现在请举起你的双手，全心全意的赞美神。他先爱我，这是出自你的真心吗？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哥哥他。这里有多少人相信神已经赦免了你以前的过犯？从今晚起，神的羔羊啊，我保证要行在神的道上，要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的主，做个像基督的基督徒。神啊，我举起双手，今晚重新把我自己奉献给你，行走在你的光里。 Amen。
我们走在光中，美丽的光中，神的灯会像露珠水闪烁，在我周围日夜闪烁。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走在光中，美丽的光中，当神的恩惠像露珠闪烁，
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去。
我周围的日夜闪烁，耶稣是世界的光，光明的圣徒齐声，耶稣是世界的光，真理是他的名，耶稣世界的光。我们走在光中，美丽的光中，神的灯会像露珠闪烁，在我周围日夜闪烁。耶稣是血的光。
哦，你们不觉得被洁净了吗？感觉很舒畅吗？让我们一起握手一边唱。
我们走在光中， 美丽的光中，神的灯会像露珠闪烁，在我周围的日夜闪烁。耶稣是世界的光。
让我们闭上眼睛再哼一遍，像小孩子一样，像小孩子一样，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小孩子。
定美光中，神的灯会像露珠闪烁，在我周围的日夜闪烁。耶稣是世界的光，
你们爱他吗？
平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
让我闭上眼睛一起来敬拜他。
有得主亲爱的救主，赦免我的罪恶，从今天开始叫我永属你。我的生命无情，让茫茫的黑夜都变成光明，让我从前不迷路，永远跟随。
知道，我是一个老式的人，我喜欢这些老歌，我认为这些歌要比那些摇滚乐什么劲歌狂舞假的圣乐强十万八千里。这些老诗人写的这些歌是圣灵触摸了他们写下的这些诗歌。哦，我喜欢艾迪普鲁特和芬尼克斯比那样的伟大的诗歌作者，说不要丢下我仁慈的救主，垂听我谦卑的呼求。他们曾试图收买这位女诗人，但她没有像那些五旬节派的猫王那样为了一帮肮脏的卡迪莱克轿车而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他们想要她写一些世俗的歌，她说我一个字也不会写给你们。他们说你是个瞎子，但是到了天上神你怎么，她转过神的灵感动地说道，就是我能认出她，我能认出她，
我们救赎站在他身边，我能认出他，我能出他，我能摸到他手心背的伤痕。
即使我看不见他，我也会摸到他的手。
我能认出他，我就能认出他。我梦就树站在他的身边，我能认出他，我就能认出他。我能摸到他手心被钉的伤痕。
哦，这不是你爱他吗？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劳苦中的孩子们，现在就开始遵循神的诫命吧。 这里的牧师，如果你们还没有受洗，这里水已经准备好了。不管你是教会的成员还是做了别的什么，但如果你从来没有得到过圣灵的洗礼，愿你今天晚上得到的，你相信吗？你可能说，伯南汉弟兄，你讲的太长了，天已经很晚了。有一次保罗传讲同样的信息，讲了一个通宵，有一个少年人支持不住，从窗台跌落下来摔死了，但保罗被同样的信息所恩膏，他俯身下去趴在那个少年的尸体上祷告，那少年人就活了。他还是耶稣基督所有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爱他吗？让我们再次举起双手唱我爱他我爱他。那四琴在哪里？姐妹，请为我们起个调可以吗？有多少人爱他？请举起你的手说我确实爱他，我全心全意的爱他。让我们闭上眼睛，双手向天举起，来唱这首歌，将荣耀来归给神。我爱他，我爱他，我们敬拜他。当你讲到修剪撕裂拉扯的时候，神会倒下香膏来医治你，这就是激烈的香膏。让我们来唱，请给我们起个调。把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歌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的，如果我们连看得见的弟兄姐妹都不能爱，那还谈什么爱呢？看不见的神呢？爱他，我爱他，因